大家好，这里是通言无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播通爷，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呢，聊一聊一个也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喜欢很多年的这么一个事儿吧，一个游戏啊。你说的游戏，可能不玩游戏的，完全不怎么玩主机游戏人，就基本也听不太下去了。不过呢，咱们可不是说聊游戏就纯聊游戏，当然肯定跟这个电子游戏。有关系，大家看标题就知道，今天要谈的是无双类型的游戏，这很简单，就是真点三国无双、战国无双，无双大蛇、魔蛇无双都一样，哎，这类的，现在就更厉害了，这个衍生的作品也越来越多，反正我说得上来的无双全明星、刀剑乱舞无双，这可能还没上呢，上没上我不知道。然后那个《塞尔达无双》《灾厄启示录》，Switch 独占吧，应该是，对吧？好像是。然后，《海贼无双》《北斗神拳无双》，还有什么呀？哎，还有太多了，《高达无双》这可不是我胡编，真有这个。我记得 PS2 的时代应该就有这《高达无双》了。万物皆可无双。无双游戏说白了，大家喜欢戏称或者蔑称它"割草游戏"，说白了就是，它一个是要符合一定的这个等级，对吧？它唯一一个不符合等级就是剑锋传奇无双，烙印勇士无双，不管怎么叫吧，反正就是一个比较高成人一点的漫画啊，它比较血腥暴力，而且三观有点扭曲，对吧？就是很。就很残酷啊，比这个《鬼灭之刃》要残酷个十几倍，这种感觉就比少年漫画整个要，反正看上去更诡异、更恶心一点儿。《剑锋传奇无双》，什么游戏都有无双。最近这制作人不是还说了吗？说我们现在下一个想我最他最想弄的无双是什么？他最想联动的无双是把《星球大战》系列，他要弄一个无双。这以后他能不能授不授权啊什么的？迪士尼什么这，他哎，《星球大战》哪儿的呀？咱不管哪儿的吧，给不给他这个版权就不知道了。总归就是可无双的东西非常多，你找这事儿你代打，哎，最好还有一点军队这种军团战的这种性质，或者就是什么呢？一对多的这种局面，这种东西就很好改编成无双，所以本质上，无双游戏就是这么个事儿。哎，但是在真正玩游戏主机的玩家们眼中啊，就是说，有很多人是不太能瞧得起无双的。这里面包括玩无双的粉丝和压根儿不玩无双的粉丝，就不玩的也跟着也骂，这什么垃圾游戏呀？什么什么画面也不行，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啊，这就是各种不行，确实是，确实是，因为那个怎么说呢，就是你能在中国玩正版游戏的时候啊，早就已经过了无双游戏的巅峰时期了。它真正辉煌过一段时间，一小段时间，哎，在 PS2 时期，确实真点三国无双二是一个，是一个特别特殊的作品。所有的游戏呀，在它一开始的时候都没有类型，都没有类型。类型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呀？就是这个分类学它怎么来的呀？比如说格斗游戏啊，我一开始这东西第一个格斗游戏它不叫格斗游戏，没有格斗游戏这概念，也没有这词儿，甚至对打。但是玩的人多了。大家觉得这有意思，哎，发现都喜欢这种感觉，会怎么样？工业化嘛，量产这一种东西，哦，我们把这些东西踏下来，然后去讲不同的故事，去设定不同的世界观，但是大面上可能用的就是同一种。那其实无双就是这么一个回事儿，无双类型啊，对吧？这个是日本光荣公司的游戏。哎，是，但是其实什么呀？咱们今天要讲的东西还是跟文化呀，或者说是这种类型的一些精髓有关系。 不是说跟你玩没玩、瞧得起瞧不起无双类型游戏其实没有关系，都没有关系。大家可以听一听，就是我因为我是从小玩，嗯，很多游戏啊，它因为怎么回事呢？就是说，为什么有的游戏你爱玩，有的不爱玩？它跟你的博物状态有关系。什么意思呢？就是人先天的或后天的，或文脉基因的或生理基因的，甭管是哪种，就比如家庭啊，是不是？你很可能就对一些事物非常的感兴趣，并同时对另一些事物非常的提不起兴趣。那么有可能游戏因为它到了，说实话到了97年以后，它就展现出一种什么感觉呢？展现出一种什么感觉，就是特别的薄，越来越薄，承载了人类的各种各样的幻想。但当时的这个硬件设备也好，还是这个整个的数据的这个存量，就是所谓硬盘空间也好，没有办法实现那么宏大的这种直观能实现。他怎么办？他只能微缩压缩微缩压缩。所以今天的人看97年的游戏，或者再看更早，你90年代前80年代末的游戏的话，虽然80年代的末的时候的人玩得很开心，能得到和咱们今天玩战神4一样的快感，能得到咱们今天玩荒野大镖客差不多的快感，我不知道你信不信这个，反正这事是这样的。因为当一个人你活在一个时代的话，其实你玩到的那个东西，那年的东西，它就是那年最顶尖的，也是那年的极限。就跟你今天玩 PS5 上什么什么大作啊，地平线2西部禁地，你玩去吧，这只是今天的极限。但这个不代表70年后的人玩的游戏，你懂吧？那种超越，那种疯狂的那种，就不知道什么样了，我都想象不出来了。总归是我活不到那天，但是，哎呀，特别盼望着自己能活到那天。PS5、PS6、PS7、PS8、PS9，不知道怎么出，也许后面就 PS 是就把 VR 都合并在一起了，都谁知道呢？这世界后面的事情特别令人兴奋。但是咱们今天聊无双，其实是有点像考考古，是吧？这不是特别古。啊，就拿中国的历史来说啊，比如说特别古的尧舜禹，三皇五帝特别古。如果聊无双类游戏，说实话，它就相当于聊聊元明的事儿啊，大概是这么个感觉。就是它是比较，还是说白了比较新。嗯，它的辉煌时期也过了。然后其实无双啊，在中国，我觉得粉丝也不少，大家就是有点啊不老好意思暴露自己是无双类型的玩家，有可能因为无双类型的玩家他很可能也玩战神、地平线、荒野大镖客，你所知道那些3A大作，对吧？但是他同时还也更喜欢玩无双，甚至是爱无双胜过于爱那些大作，都有可能。就鬼泣5和无双搁一块比，鬼泣5玩一遍就不想再玩了，有这种可能性，有这种可能性。嗯，所以无双有它的魅力。这个魅力来自哪儿，或者说游戏的魅力来自哪儿呢？我先给一个结论嘛，我觉得它的根基在于它的文化，就是这个你这个游戏背后的世界观，以及你这个世界观所带来的某种隐喻，和它的那种世界观内部的一种自洽和自生自灭的这种状态。这个是一个游戏真正能让人就是乐此不疲。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不得不提就是游戏本身的成瘾性，说白了就是那个世界观下配合上了那个让你成瘾的玩法，让你放不下手柄的玩法，共同铸就了这个游戏的魅力，对吧？然后你产生一种喜欢的感觉。实际上那种喜欢的感觉本质上，如果没有游戏这回事儿，如果没有电子屏幕的游戏这回事儿的话，你应该是投射在一种物品、一种事情、一个人或者一个动物上面，对吧？但是神奇的就在于，人们竟然可以喜欢上虚拟的、被人用电子文明创造出来的，实际是几乎不存在的一个人， 也就是说，人类是有能力在艺术中，在文脉中创造一个可能有原型但实际并不存在的一个人，对吧？比如说，那么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一个游戏中人他有什么组成，美术要给他提供一个外观，声音演员要给他提供一个属于这个角色的一个声线，一个声音，一个音色，但是并不代表那个艺术家就是那个人，也并不代表那个配音演员他的声线，他录给某某某某某角色配音的时候，他平常说话买菜上街干嘛的他也那么说话，这是不可能的。也就是反过来说，行活就是但都是要拉屎要吃饭的普通人，但是他们在共同完成一个角色也好，一段故事，一个世界的创作。那么这个东西原来一直是包含在比如说文学呀、这个各种艺术领域来完成的，但是今天又多了这么一个东西，就是游戏。当电子元件的硬盘数据，说白了原来那么小，现在这么多，越来越多，指数级增长，随着这个越来越大，然后呢以前一个 G 就觉得是天大，两个 G 就疯了，三个 G 就这游戏不想安了，就安五个小时安不上。现在要是给你一个三个 GB 的游戏，你是什么感觉？我操，刚去点个外卖，这游戏下好了，有没有这种感觉？咱们现在下载的游戏都抬手就是50个 G、40个 G、60个 G， 就这种感觉。所以说这个东西就它也跟通货膨胀似的，对吧？那就更别提以前咱们小时候玩的那些20年前玩的那些游戏，两个 G、一个 G、一点几个 G， 就现在恨不得一台电脑能装1000个原来25年前的游戏，对吧？能，这都不新鲜，能装10000个都不新鲜，就更别提那些就是80年代的游戏了。哎呀，那简直就是你出一合集，你全能给收进去，就不叫事儿。那么我们按照这个思路想，以后再过几十年，你今天在 PS5 PS4 上玩的所有游戏也都能做一大合集，就是你今天恨不得一个主机一 T 就装十几个游戏就没了，没地儿了。以后是什么呀？一个硬盘就 PS4 PS5 PS6 PS7 游戏全搁里头，都有地儿，对吗？就不知道要怎么发展了。扯远了，咱们得拉回来聊聊无双。无双的魅力，哎，就是它的文脉是什么？无双有没有主角，对吧？咱们都知道，就是说无双今天发展的这么蓬勃，跟这个联动，跟那个联动，好像万物皆可无双，是个 IP， 你翻翻吧，没准就有它的无双，这是怎么回事儿？为什么是无双这个类型，对吧？当无双还不是一个类型的时候，它只是一种要是战术动作类游戏的时候，对吧？但为什么现在大家管它叫无双？甚至还有一些不是这个光荣特库模厂的啊，比如说 Marvelous 的这个闪乱神乐，哎，这个可了不得。其实它的本质玩法还是无双，一个人砍很多人，美女撬剑士，这个本质还是无双。很多游戏其实本质上是放无双，哎，放无双，一个打很多，一扫扫一片。这种爽快感，但是它实际上它原初的这个东西怎么来的？为什么这个东西被这票日本人抓到了？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去利用 3D？ 这个问题就很有意思。怎么不是西方人去用？就大家其实，咱不说这个水平，就是步子差不多。东亚的日本，东洋日本，还有美国、西方、欧洲。其实大家做游戏在那个时代的进度其实差不多，是吧？日本当然也是很属于这个领军式的，这是也无可挑剔，对吧？但是为什么他想到了这个？奇妙吗？为什么不是中国人？三国无双，真三国无双，三国无双为什么不中国人？这里面得倒，因为这个是这样。首先这个光荣公司它有很长一大段时间去打磨自己的三国志系列。三国志都出到了 五六七了，四五六七了，无双才出的。他早就在之前把那史料馆都翻遍了。这个光荣公司人家自己有一个类似于资料馆吧，他装了很多关于这个各种历史类的东西的这个资料的书籍、文献、CD、DVD、纪录片，可能什么都有。哎，他收过来。咱们就这么说吧，游戏想做好，不从文化上着手，不去塑造可自洽的世界观，拿当代游戏的这种状态来说，哎，就有可能不那么的立得住，这个是一个问题，哎，这是一个问题。但是呢，受限于比如说创作的时间呀、投入的资金啊等等原因的时候，很可能做不到这一点。但是肯定，你想想，就是大部分来说还是得这样，就是你想做成一个经典，你想真的把人给吸进来，让人觉得这东西有意思的话，还是要能让自己先嗨起来，对吧？无双一个人打很多人，盘盒的背面往往印着一骑当千这种词啊，当然是日本汉字啊，一骑当千呀、单挑啊，这个豪快感呀、爽快呀，然后什么什么千人斩呀，什么这样的词儿啊，日语词汇啊，这是怎么回事，对吧？他这个文化其实他这个也是嫁接的，说白了无双的文化，怎么说，无双游戏它也很日本。斩，比如说这个刀口文化，就是这种斩，喜欢看这种被刀切割过之后的这个断面的这个美感啊，包括日本料理里面也是注重这个，比如说你切刺身，就是你生鱼片你切就切吧，中国人也骗生鱼片，日本人也要骗生鱼片。问题就是为什么日本人这生鱼片他这么他非要讲究这个刀划过去这个某种追求呢，对吧？我怎么没，咱们中国人在餐桌上你甭管这人多趁钱，他没有人管这个，切的薄薄的把它码的冰上就吃就完了。中国人吃鱼生也吃薄鱼生，日本人这个切得厚一点，对。但是这种关于刀口啊、断口的这种文化，就使刀啊、切割、斩击这种文化，就这种文化符号吧，斩击，这个是刻在他的民族，就说白了，他的武术上，他民族的这种 martial art， 就这种武术里头的，对吧？就趁这把刀了，就这砍他拿了。天天就拿这说事儿了，割舍不了。二一个，这个其实日本人阅读《三国演义》，阅读中国的《三国演义》也好，还是对中国的曲艺的这个理解也好，它是有的，它可不是陌生的。就是说，比如说，你今儿让一个中国人去吧，你做一关于印度什么什么的游戏，他做不出来，没去过印度，不会印度话。没见过印度人，你做不出来。按说你去吧，你做一个柬埔寨的游戏，你做不出来。你去吧，你做一关于非洲的游戏，你做不出来。没去过非洲，没见过非洲人，不会说当地的语言，你就做不好。这东西你就弄不好。但是日本，咱就说光荣公司做三国，他可不是没研究，他不仅有研究。我甚至怀疑，就今天中国人对三国的这个不，就是说不看三国的人啊，或者一知半解的人，就是日本人他研究三国这水平已经挺高的了，说白了他都有点要融会贯通了，举一隅可以三隅反，日本人也擅长这种文化的这个嫁接再发挥，发挥的还特别好。就中国比如说就跟为什么有时候就是说喜欢三国人那么有时候挺恨这新三国，2010年高希希导演拍的啊，就是这个新三国，你听这起这名儿就难受，三国就完了吧？怎么还新三国？就不舒服。你和你说实话，和这个老版的这个你都不在一行式上，各方面的，除了盔甲特新、绸子段子特新以外，那一点也不好，还是粗糙，就是它是另一种粗糙，它是哪种粗糙？是那种镜头调色。衣服太新了的那种粗糙，新的就跟恨不得我那穿一cos服似的，更不舒服，还不就得 那个90年代那《水浒传》那感觉，那个对，那个对，脏兮兮的，怯不唧儿的，你得有点那农耕文明那个气质在那儿，基本的东西得有点儿。所以说，中国这不是改编，也不是好的改编，知道吗？比如说，中国人拍自己的《三国》，他怎么能拍不好？就拍不好。日本人改中国的《三国》都改成改血腥了，他为什么改的还那么？哎，怎么那么对啊？他这个对是怎么来的？他是因为有研究，他是真的喜欢，他是知道那个人物的梗和点，知道到一定程度，他就要同人化。说白了，日本人如其实你说同人，比如说咱们动漫圈里面有没有喜欢这个《周周奇妙冒险》的系列的？特别多吧，专门有一路人吧，百度贴吧什么的，B 站专门有喜欢吧。我最近还恶补了一下这个周周，确实挺好看的，确实挺好看的。哎，以前旁边有一女同事老跟我讲，我还听不进去。我说这行吗？这个有跟猎人一样吗？跟猎人一样好看吗？啊，她说没准还启发了这个富坚义博的猎人呢。我说看看吧，其实一直都没看，最近开始看，看完了，看差不多了。一二三四五季六季十之海看一半儿，然后漫画呢，漫画也看了点儿，还把那个岸边啊，那个什么不是岸边，那个陆判一动不动啊，他就是卢浮宫的那个专门的那个约稿的那个我也看了，还不错，确实不错，画的有点意思，想象力、风格都有点意思，姿势，哎，荒木也确实是这个。很商业上也很成功，都很成功。然后这个，比如说咱们说喜欢周周的，咱们今天看是不是有很多中国的，国籍是中国的，土生土长的中国的画师，有名的没名的，大家都画自己理解的，比如说甭管是以耽美的视角理解的呀，还是以这个正剧的视角理解的都行。花二乔、老二乔啊，画画什么这个成花恋呀、花京院点名和这个空调成太郎的这种，是吧？这种个人生活呀什么的，哎，画很有意思。你在干什么？你在进行二度创作，你在进行同人。为什么你要进行二度创作和同人？我就这么说吧，就你就是中国人现在画出中国画师现在画出来的周周，拿到日本去。也是顶流，就是那个，无论是技法和对周周的那种理解，也是为临了绝顶了。同理，日本人光荣，咱就统称光荣公司吧。光荣做《三国志》，做《三无双》，他对中国的《三国演义》《三国志》《后汉书》《白虎通》，甭管什么史书、野史都算上，野史都算上，翻了个遍。加上京剧，加上地方戏，翻了个遍，人家这游戏是这么诞生的。当然，它不是一天翻了个遍啊，同志们，一代一代一代一代的做，一年一年一年一年的看，积累，慢慢去挖掘这个里面这些文献资料里面，哪怕有个影儿，哪怕就提了一嘴，关羽有个女儿啊，关羽有个女儿，吕布有个女儿，张飞有个女儿，张飞的女儿还嫁给刘禅了，有没有这事儿？有啊。正史也得这么写呀，对吧？说白了，张飞、张翼德那也是，哎，这个三国里面汉这个蜀汉政权的这说白了也算是昭烈帝这个刘备皇亲国戚，对吧？这个属于正国级高官了，那就不是一般人。所以说，人家的女儿的许配给这个刘禅，哎，所以说。一切都有来源，《三国无双》这个游戏看似有点恶搞，有点萌文化，有展文化，有萌文化，有日本的很多亚文化，都编进去了。哎，全乎，很春晚，很大杂烩，很棒。但是无双游戏，《三国无双》，对吧？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这个归源你要归源在《三国无双》上和《战国无双》的，主要是真点《三国无双》上。为什么？因为是有一件事儿，有一个举动，正正经经的是无双这个事儿的一个表现。这个表现才是真正无双游戏的根，这个根八成 就是一种什么呢？勇猛。这个勇猛是叫万人敌，也就是说万人敌也好，这种话或者说千人敌、百人敌、万人敌，哦，用剑啊，用兵法都算上，军略这些都算上。说实话，多少反映出来了一些对明小说里面的这个《三国演义》的也好，什么正史啊，包括西晋陈寿的这个《正史三国志》也好，但是咱们承认它是正史的正史。啊，比较正，里面也不能说100%就都是真相。这个这陈寿他也不知道真相，但是他也得写，不是，对吧？他也算是这个一半蜀汉政权，一半司马朝的人，对吧？他还是很向着这个正统写的，他也没这个完全这个抬高这个诸葛亮啊什么什么，也不是。但无论是哪本小说啊，都有点忽略这个吴。哎，吴，就咱们今天这个江南一带啊，福建啊，广东、广西啊，嗯，包括这个贵州一部啊，包括荆襄这个湖北的一部，然后就这一带，主要是江南，嗯，这个无论是《三国演义》还是《三国志》，都有一种忽略，这个相对忽略啊，像不是说忽略，就是相对。不让他很起眼的这么一种状态。但是咱实话实说，我一直一开始都没怎么读三国志，没看过，特喜欢，就是零星可能就翻了两句。哎，后来结果2019年2018年的时候，我一咬牙一跺脚，走你中华书局，买了一套六本三国志，算是全译吧，应该是，不知道全不全，但应该比较全了。不是节选的那种了，是就是挨个弄。我一打开一翻，挨个一看呀、啊，一堆上榜的人物啊，其实我都不知道是谁。好多《三国演义》里面特别厉害呢，其实在这里面并不提，没有，不是没什么可写的。但是有很多《三国演义》里没提到的人，其实这里头是在《三国志》正史里头是大放异彩的，是这么回事儿。等于这俩作品它相互补充啊，日本人拿过来这俩之后可了不地了，倒着看，懂吗？所以最后就是什么呀，中国也好还是日本也好，有这么一个现象，历史类小说或者说是超级著名的小说，超级著名的超级经典的历史类小说，往往会被人误引证为正史。比如说啊，还大家真以为有草船借箭、温酒斩华雄、七擒孟获、空城计、三顾茅庐这样的故事，没有。三顾茅庐那个，也许他也不一定是几顾啊，有可能是三，有可能是多次，都行。总归是他们这个刘备肯定是顾过，肯定是他们见过面，哎，约过，挖上这个在野去挖人去了，找诸葛亮去了，啊，诸葛亮还没找工作呢。刘备找他去了，说你入职吧，我们这小公司是吧，这个我创业半生，就这个业就是一个小小的新业线啊。诸葛亮子不知道怎么跟了他了。嗯，那这反正这个大家公认的是什么呀，诸葛亮的政治力很强，军事能力就一般般吧，不怎么地。哎，治理能力很强，都江堰呀、啊、哎，修缮这些啊，其实啊，出台这个治理的不错，但是这个就是他也属于法家嘛。诸葛亮这个治理，严刑酷法治国，嗯，自己很简朴很清廉，但是说白了人都有欲望，手底人受不了啊，老百姓也受不了，哎，重刑重罚，然后来治理国家，对吧？比如说咱今天啊，你上哪儿偷人一钱包，你可能就是给你关起来，那可能就诸葛亮给你一治理，就是你偷钱包是吧，剁你手，哎，剁完左手剁右手，剁完了就剁脚趾头，他这个太重，刑罚太重，老百姓受不了，哎，这么个问题。嗯，题外话，无双游戏的文脉，日本人最后找到是哪个角度，同志们，这和光荣公司的三国志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选择角度，都是阐释三国的故事，对吗？都得跟你捋一遍黄巾之乱起，一直到关渡、 那个黄巾之乱，陶董卓、官渡、襄樊啊，这个赤壁三分一统，三分天下，襄樊之战，然后这个火烧连营啊，七擒孟获，五丈原，六出祁山，九伐中原，最后是三分归晋，都得给你捋捋这个。三国志怎么捋？三国志的角度，它就是在一个让你扮演一个策略，让你扮演一个治理者，让你扮演一个君主啊，国君啊，你如果是陶谦，你怎么办？哎呀，你如果是袁绍，你怎么办？你如果是那个时候的曹操，你怎么办？他用美工和数据，尤其是数值，主要是数值来还原这个你怎么办？然后这就不容易了，同志们。咱就这么说，如果《三国志》这个游戏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你玩过的话，咱就说把这里面的所有美术都给扒出去，不要了，美术就不要了，就留一些符号，比如攻击就攻击符号就完了，就是没头像，没有头像就是人名，赵云就写俩字赵云完了，张飞就张飞，没有什么美术都不要的话，他也能玩，他这么抽象他都能玩，他就是用数值来表达这种攻城略地的感觉。太棒了，在那么小的一个这个容量内能蕴含一个统一中国的东西，当然这里面有大量的重复元素，同志们，重复的东西是非常之多的，但是那也不容易了，给日本人挤兑的也是够呛，他能做出这么一个玩意儿来，说实话是挺神的。那个年代来说，三国志在九十年代，包括后来的三国无双，在2000千禧年以后的三国无双二、三、四，这些游戏其实都是可以说是很经典。我就这么说，我个人是看着三国无双二看见的，我从那会儿就爱，但是那会儿家里很穷，没有人给我买主机，我甚至都不知道那主机去哪儿买，我都没见过，那会儿太小了，也都是看那些上初中他们那些哥哥们，院里那些邻居街坊哥哥们，看他们打我，哎呦幸福哟，小时候就喜欢上人家家去，那个凑一堆，不光我一个小孩，一堆小孩在院里的玩的那个滋儿哇乱叫，三年级一年级的哪几年级都有，聚的一个哥哥家里，就看他打游戏，打拳皇，打生化危机，打那个各种街霸，什么都有。然后其中就有这个三国无双，幽白书，就是什么都有 ,PS2 上。哎呀，当时我就看，我说这游戏这他妈也太牛逼了，这个我操，眼泪下来了。因为他选取了一个重要的角度，是从个人武将在战场上的军功，表达一个武将勇猛的这派文脉，这一段文脉上面起的。所以结论就是，无双的起源是赵云、赵子龙在长坂坡担旗救主的这段故事。那么很好，无论是袁阔成的评书，单田芳的谁是袁阔成啊，袁派的三国，还是连派的三国啊，连丽如啊，连阔如啊，哎，连派的就是这个王月坡，大家知道王月坡的干妈，哎，就连丽如先生是位女士，是一位这个也是老人了，现在还在工作，还在说书，现在还在北京，还在说书，不求名不求利吧，啊，其实有腕儿的，包括这个月波也是有腕儿的，很多观众很喜欢，其实他卖座能卖很满，没有这个一点问题没有，剧场卖满一点问题都没有，风雨无阻，场场到，场场满，哎，不为了听书，就为看他，就为拜，就为看他去，真的。大家都这心情，我还去过一次现场，在那个当时还有宣南书馆吧，东那个西城文化馆，在那个唐人亭那站出来，往南走一点到了，就在那儿看过那么就仅此一场，进去之后差不多交个100多块钱一共，啊，茶座，嘿，那茉莉花茶那个香，然后我一边喝那茉莉花茶，一边看他们说书那个享受。喜欢听书人就是有这个，我跟你说呀，听书的魅力啊，听现场评书的魅力，绝不比什么电影啊什么，就是你今天的这些文娱形式要弱，太他妈有意思了。说实话，就是特放松，就是一放松的事儿。我觉得那才是享受，那是一种享受，真的。哎呀， 咱不说这个了，咱想说半天，咱把这正题儿得说了。赵云造赵子龙长坂坡单骑救主，这是《三国演义》里面自己杜撰的一个故事。正史里面赵云没有这个事儿，没有太精彩了，有点儿一个武将，对吧？我们可以从《三国演义》看出，以及评书艺人的口中听出，以及京剧演出什么呢？赵云他有点类似于咱们用今天的理解啊，就是赵云有点类似于全部三国的大男主，他的牛就是他的光辉程度和完美程度，就塑造他啊。但是《三国演义》很就是说这东西很脸谱化，就是塑造他都比较完美。就比较完美，为什么要就是等于就火凤燎原，你懂吗？比如火凤燎原就是那赵云，但是这个老三国演义或者说评书里面的赵云他比较完美，武艺高，胆识够，智谋有，还有点仁慈呢，是又有点这个还一生无确实没有什么败绩，而且还得了个寿终正寝，就是等于这一个人这一辈子就怎么就那么顺，就什么事儿遇着他一出现就都解了，就都解开，就都解开了，哎，就这样。而且去世的时候好像诸葛亮还哭一鼻子，全蜀国都得哭一鼻子。但真实的赵云啊好像就差点意思啊，就是不算是就是没有五虎将嘛。咱们说三国演义小说里面有五虎将，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但是这个正史里面这赵云就删去了，哎，就是只有关羽、张飞、马超、黄忠，就只有这几位，这个封这几位就是四大元帅吧，四个大就是等于就比较高的一个军衔了，相当于是各有各的这个意义，各有各的意义。然后这个黄忠其实这事儿我也没弄明白，关羽当时嘲讽这个黄忠，这个我怎么能跟这种老族这种老兵油子一块儿啊共同的这我们是能是一样的吗？关羽拿着诸葛亮的这个书信给大家啊，他不乐意来着封他不乐意。后来诸葛亮写封信着不得一下，夸夸他，拍了几个马屁，关羽这得了，这么着吧。马超呢，这个等于是这个有点像公司并购，马超是等于就是说刘备这势力也有一定的势力了，马超呢等于是整个中当时的西羌啊，这种少数当时叫就是这种异民族吧，哎，他们马家爷们长期在那儿治理，甚至这个马超都有一半血统是羌族，所以说这个马超本身又跟这个曹操有这种有杀父之仇，但是说白了谁没个野心了，公司并购您不能说。马超本来可能想跟刘备叫五五交杯分，咱们拜把子，咱们不能说你不能薄了我呀，咱俩这势力其实也差不太多，我只不过我现在落牌了，我跟了你。马超就有点这个想多了，后来到了蜀汉政权之后被雪藏了，这人就是窝囊死了，48窝囊死了，不用你，现在官场也不是全这事儿吗？企业不也这样吗？不用你，45了，不用你，什么也不是，也不是大领导，什么都不是，你这辈子窝着吧，谁都欺负你，谁都那个勺到你，就这样。马超就自己抑郁症呗，要我早跳楼了，马超也没得个好下场。关羽这个死于兵祸是吧，这个在军事行动中丧命。童言无忌前面还真是做过一些关羽的这个襄樊之战的一个这个几期连着的节目，大家可以听听。那个是批的是正史，那个我讲的还真是正史的故事，不是演义里的。就是于禁徐晃啊，陆逊吕蒙啊，这个吴和魏啊，他们怎么做扣把这个关羽给蛇的里头了，这么个故事。哎呀，文脉很重要，三国志和三国无双从两个层面表达三国，哎，就更别提了，还有全战三国了，那各种改编。但是为什么这个三国无双这个金劲尺寸它在哪儿呢？我跟大家一定要说一说。首先说啊， 咱就拿三国志跟他比吧。三国志你看不见，不是说现在最近三国志十四，那不是，咱就说三国志它一般来说，三国志它不让你看见这个武将的全貌，比如说关羽，比如说就让你看见一个头像，这就不错了，撑死了。现在的在特殊武将再给你单来几张插图，再单建几个模，这就是撑死撑死了。但是那不是他三国志系列要表达的重点，不是这样的，他不是人物的，当然他也是人物的，三国志里有剧本，可是真正立人物，就说把人物做透的，深挖人物，并且加上了日本的这种二次元文化，咱们叫二次元啊，其实日本没有，咱们就是日本的这种 ACG 文化吧，动漫文化，它的亚文化都算在一起，娱乐产业文化都揉进什么里了呢？都揉进了三国无双里。三国无双里面既揉了中国的三国演义的和三国志的这种本体的东西，又揉进了日本人自己理解过一遍又写过一遍小说的日本的三国志，比如说横山光辉的，比如说谁谁谁的三国志的这种，不管是短篇长篇这样的小说，这是日本人又理解过一遍的，就是日本人很，就跟咱们喜欢周周一样，就跟咱们喜欢那些你特别想给他，你觉得不过瘾，你觉得原著都不过瘾，你要给他来一个二度创作，你觉得谁跟谁的那个情感他还有一个更加的可能性，你更想让他怎么怎么样，甚至你特别想解读那个原著中国原著小说没说清楚的某一个事件，你想给他再添点油加点醋加点肉，事件没变，结局没有变，什么意思呢？就是空城计它一定会发生，木门道张合一定会死，七擒孟获一定是孟获被擒啊，这个整个被降，陆逊火烧连营一定是能火烧，赤壁一定是孙刘联盟营，官渡一定是曹操胜袁绍败，没有改变这些东西的情况下，他把一些细节可以变一变，对吧？比如说有一些人物他怎么想的呀，或者说哎，我着重强化一下，比如说原著里面他没太写谁，我给他可以加加戏，但是你注意这个加戏这种改编微妙，微妙至极，需要很微妙，需要你真的很懂原著。就是比如这就是为什么新三国，咱不说新三国都不行，他还是加了一点，就后研究出来的一点小成果，他有历史顾问是有的，他那个意思是有的啊，这么想那么想，金庸怎么回事里边是有的啊，然后这个但问题就是还是不舒服，就是那东西整个你看完之后他就怎么那么就是过俗，我觉得没有必要，我觉得没有必要，三国这个东西没有必要弄得那么的那个，好像把古文就是说，可能有人会说，那古代人说话都得拿腔拿调的，不是这个意思。演三国演的不是古代人拿腔拿调，其实是一种，就是你懂什么意思？就是新三国它有一种什么感觉？它在照顾2010年前后，就09年、08年以后的那种观众的观影节奏，还有一些它的那种叙事的方法和那个台词。但是你反倒你这么一照顾就有点白了，那个画有点过白了。嗯，如果咱就这么说，如果说那个赤壁那电影大家看过没有？就是金城武啊、梁朝伟啊演的那个啊，香港的那个赤壁那电影啊，它算香港电影吧。然后它那里面也有很多话呀、语言这个台词呀，就是写成了这个白话。它有这么一种可能性，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古代的时候那种话是不可能被说出来的，但是不一定古代人不表达这个意思，但是我们又需要用一种很当代的话和幽默感来呈现，那很可能那台词就变成一个你坐在电影院里面的人立刻就能发笑立刻就能懂的一个台词。但如果你注意看老版三国，他是仿佛是在看原著，其实你仔细看他台词，那台词是编的，他那个好多半文言文的那种台词是编剧写出来的，还不是纯把原著就搬上来就直接用，他改过删过一些加过一些润色过一些再调一调，有的能说能不能说他调了调， 这个东西特别棒，你知道吗？所以说就是，等于就是你捧，它有一种你捧着书看也行，你看这电视剧也行，它俩比较近，它俩的基因很近，对吧？这个不怕魔改，改得好，就这魔改就行，就怕你改完之后这东西它很粗糙、粗糙烂，这个东西就是一眼就能看出来，一眼就能看出来，就是没有办法去。你通过什么东西矫正啊、包装啊，去矫饰它，没有办法，只有理解，只有你最深层次的理解、情感的注入，还有你这个传统、你手艺的这个机敏、这种熟练度的高，你才能综合完成这个艺术的这个创作过程。这咱说电视剧，咱说游戏，到了无双这儿了。那么日本有没有这么一个呢？咱们可以看和它并行的一个系列叫《战国无双》，对吧？它的主角是谁呢？毫无疑问，就这是公认的真田幸村。真田幸村，真田幸村。这个真田幸村本名真田信繁，哎，真实历史上的一个人，没有真田幸村这个人，有真田信繁这个人。真田幸村这个名字，它本身就是亚文化。它本身就是娱乐项目里面出来的，就是比如说，就这么说吧，日本江户时期盛行的那些日本地方戏曲，比如歌舞伎啊，有些这个呀、狂言呀、什么这个那的，咱也不懂啊，咱不懂。演的这些剧目里头，咱们得捋捋日本的这个历史。简单来说，公元1600年，德川家康建立幕府。定都江户就是今天的东京，今天的 Tokyo 东京原来就是原来的江户城，江户，哎，柯南姓江户川啊，他那是因为看了《江户川乱步》这个笔名呢，他偶然想到的江户，哎，エトワガ，哎，エトガワ，然后这个德川家康。叫什么？封这个自这个称征夷大将军，哎，坐上了这个日本的权力的最顶点的宝座，一统天下了。但是这个时候，日本并没有完全消停，这个反叛军啊，曾经的上一代的，也就是丰臣秀吉、丰臣天下的这些旧臣们，他们不服这个德川统治，你说统一统一，我们还得这个奋力一搏。我看。即便没有实力，没有胜算把你扳倒，但是我们也得有胜，当有胜算把你扳倒，因为我们这还有人不服你呢。你说一统天下你就一统天下，不仅1600年以后还发生了战争，也其实也可以说是作为整个这个安土桃山时代啊，这个室町幕府啊倒台以后的这个安土桃山时代，或者后期又称战国时代，日本战国时代就是它的一个灭亡。他的一个灭亡，就在这儿。不叫灭亡，不是灭亡。这个时代的终点就在这个大阪东之镇和来年的大阪下之镇。这应该是有史记载的安土桃山过渡到江户以后，就是最后的战争了。真田信繁，也就是游戏中的这个叫真田幸村的这个男人，这个男主，他呢在。据传啊，不知道这个正史上有没有多勇猛，但是有这么两件事，一个是，组织反攻德川幕府，德川幕府要攻大阪城，大阪城是一个旧首都，大家就理解是一个旧首都，他定了一个新都，这新都呢既不在大阪，也不在京都，在他的老家附近江户。在三河郡，三河旁边，哎，再往东，他跟你们这个关西人窄开点儿，这也是为什么日本文化里面今天都很爱说东西，东镇西镇，东军西军，东西怎么怎么着，东西为什么就打这儿？他这个东和西，不光是这儿啊，不光是这儿。特别喜欢说这个东西，这种已经成为了一种文化符号。再说一个，1600年为什么德川家康能定都？哎，不是不是，能这个能一扫，咱们说一扫六合吧， 打了一个日本，可以说在那个时候就是他们那个1960年有史以来的一个大规模的一个动员了全日本上下的一个大的战争，就是官员合战。哎，这个官 Sekigahara 这个官员合战1960年一天就分出了胜负，可以说可以这么说，一天就分出了胜负，以小早川秀秋倒戈作为这个战争的转折点，然后使得以石田三成为总司令的总大将的这个西军覆灭啊，死走逃亡，然后被逮，然后这个成为俘虏，最后这个石田三成也被抓住了，然后赐死，不知道是切腹是上吊了还是怎么着了，还是斩首了，总归就是石田三成就完了，代表着丰臣政权这个彻底的陨落了。但丰臣政权的这么多的武将大名他们何去何从呢？丰臣政权倒台了，我的名分又在哪儿呢？对吧，你凭什么这德川天下，我不服你德川家康行不行啊？你德川家你怎么地，当然你资历很老，但我也不服。最后在大阪城纠集了据说有十万浪人牢人，有的时候写成中文看上去像牢，也有写成浪，流浪的浪，也有写成坐牢的牢，牢人就是浪人，就是说白了就是那个大公司倒台了，比如说微软没了，然后他还每天都挂着微软的工牌，然后在街上无所事事的给人送快递，就这意思，然后心里还曾经记着我在微软这个大厂工作的这个光荣啊，就这么一种人，就是浪人，就是说白了公司都没了，光剩一把刀，光剩一个弦儿，也不知道是谁封的，没人承认你了，你就成浪人了，就是失业武士，就这么解释。这帮人杂七杂八，说白了素质高不到哪儿去。但是丰臣秀赖没死，人家这个丰臣秀吉死后，他有一个晚年得了一个孩子，少主丰臣秀赖，人家还有一波人还得捧他呢，咱们得服一个呀，对不对？咱得有一个正统啊。他倒那个石田三成虽然败了，这你没有把我这个，有本事你把我这个丰臣氏灭门，你把我这全灭。对吧，你彻底给我打趴下，给我肉体灭绝喽，那才算。所以说在这个官员合战以后，当然丰臣是锐气大败，可是到了最后的抵抗就来自这个大阪东之阵。大阪东之阵咱们简言之吧，就是那个大和剧真田丸的最后那故事，就真田丸。啊，大阪下之阵呢就是那个大和剧大概第50集的那段故事。哎，就是总归就是这个传说的他厉害就在哪儿呢，就是真田信繁这个武将都49都50了这么大岁数了，按搁今天说，咱说企业里边哪看你50的一个好吗，按说这人都那样了吧，得金丝边眼镜舔一大肚子，那个裤腰带勒的那个嘎吱窝底下，还他妈上马骑马打仗，连他妈走路都喘。真田信繁49、50了，而且其实啊，他在这个出山之前他挺惨，蛰居着呢，一直让这个德川那个不官员合战他们都打他们失败了嘛，失败之后让人说你软禁你吧，虽然你没有在出现在正面战场跟我硬刚，但是你在你们那个上田城阻挡我儿子德川秀忠30,000大军的行军，你拖住了他这个行军，然后以至于在打响官员合战的这个那天他迟到了2天半多3天他才入阵，然后这德川家康气的也不知道是做给其他的武将看呀还是怎么着，气的就是非要把他自己儿子杀了啊！当然他也不能真杀，没准他还很庆幸，幸好他妈你没进战场，给我还保留了这个是吧，这个兵力和这个精兵，对吧，没准就是故意不进军。总归就是德川秀忠根本就没进官员合战的战场， 也许是德川家康想保留一个火种，哎，这历史的事儿就说不明白了。总归落到这儿就是什么呢？真田幸村的故事，咱们再继续说结论吧。到了德川幕府的江户时代，他的故事，你别看这个人是反这个叛乱军的头，这个反德川的头，但问题是，德川政权的这个政治正确里头，一直在骂石田三成，捧真田幸村。那么真田幸村干了些什么呢？就是这个真田幸丸，他据说这可能也是小说了啊，这是小说啊。就说捧他捧到什么程度吧，咱们就说，你可以看一些日本的这种影片，什么小说《真田氏勇士》啊，这那的，就说他们最后逼的老德川家康，他都杀的德川家康的总司令部去了。这个是半火器半冷兵器时代啊，这可是中世日本的战争，同志们，日本战国时代可是中世纪啊，16几几年。啊，早中世纪的这个战争，半火绳枪都有了。这个上唐县的这那个梅唐县的这那个火绳枪都有了。哎呀，所以说这仗打的也是惨烈。这真田信繁可能就是战死吧，咱也不知道怎么着他这下场。总归就是说，逼得德川家康害怕了，整个这个真田家就跟诅咒似的，克这个德川家。德川跟真田打呀，是输败多赢少，反正没得着特别多的便宜，就这么着。而且这个真田家还是个小公司，哎呀，但是还不好斗，你说说，就这么个感觉。但是德川家就是很忌惮这个真田，这真姓一听这姓就他妈心里就突突。别看德川家康当年都快八旬老人了都，但是依然是，哎呀。有点害怕，哎，觉得有点问题，他竟然把这个司令部后撤了，跑了。但是这个事儿到了这个江户，就是江户德川幕府的时候，哎，反倒是被传唱的，就是大家都民间都在特别的喜欢，而且就是去歌颂这个真田幸村，歌颂着就添油加醋，就是说。人家比如说战场上他不可能那么勇猛，他也许勇猛的是他手底下的所有的将士保跟他一块儿拼命的这些人，甭管是侦察的忍者呀还是什么什么各种兵种。但是问题就是亚文化就是这样，他一旦发扬起来之后，他就会脱离你原先的那个历史真相中的真田信繁，大家明白这一点吧？他会随着一个特别越大家会构建一个非常越来越完整的一个体系，最后把这个真田幸村，其实真田幸村这个人物死600年前500多年前就成名了，就跟他就是个 IP， 三国演义也是个 IP。 那么实际上无双讲的就是这样的人。那么实际上无双这个词是日语汉字吗？是日语词吗？我觉得并不是。国士无双，中国是有这个成语的，叫国士无双，这是春秋战国典，大家自己去查成语词典去，看看是说谁的，韩信还是谁啊？国士无双，麻将文化里也有这种牌型，国士无双。无双这两个字单摘出来，这是中文，这是彻彻底底的汉语，日本人来把这两个字发挥过来，用过来，借过来。无双，士就分文士和武士，对吧？武士有武士所要历练的磨砺的这个品质啊，还有本领。文士也有文士所要磨练的这种精气神骨气和他的这种为往圣继绝学的这种气节和这种文脉文笔的这个文学上的艺术上的技巧，是吧？文士武士都可称之为国士无双。就这样的人才，你举国，你这把你整个的领土你翻个底儿掉，你也找不出来这样的一个独一无二的杰出者，这就是国士无双。那么微缩到一场战争中啊，当然是小说里的一场战争中，不是真实，那更残酷了，那简直就是那没法，咱们没有体验过战争，所以我不理解什么叫战争，但是就是小说里的战争啊，虚构中的战争，电影中的战争， 就是人们能想象它有多残忍的东西，把它列举出来，你大家可以想想，对吧？能在这样的严苛环境下能生还下来，不仅生还，还能以一人之力，以劣势，以极低的劣势给敌人以重创的这种力量，他很幻想。也就是说，赵云在长坂坡的表现和真田幸村在大阪东之镇、大阪下之镇的表现，在真田丸和大阪下之镇的表现，都具有这种审美意义在这儿。这从审美，它的内核是接近相似的。赵云和真田幸村本质一样的。那么再泛泛的说，三国里面这样的人和事儿就太多了。典韦的死也算。张合木门道其实某种程度上也算。然后这个从武力上，关羽什么温酒斩幻，那就多了。千里走单骑，这都算。黄忠跟关羽这种长沙对刀，这都算。汉水之战。甭管是哪个武将露脸，哪个武将在一个比较薄弱的时刻，张文远威震逍遥津，甘兴霸百济劫曹营，这都算。凌统怎么着，后面那个后三国，这个三国后这个老东吴老将丁奉雪中奋短兵，有没有这故事？丁奉正经有两个大事件呢，一个是除这个孙琛，孙对，一个是这个打这个叫东兴之战。哎，好像还是这个历史还真是这个曹丕是发动过这个对东吴的这个战争啊，确实是有是出洞口啊什么几路战舰同时进发，可没有像大家想象说打赤壁什么的，那个赤壁战争那纯属就是这个民间小说的这种天加骨头妖化诸葛亮啊，那个赤壁诸葛妖诸葛，知道吗？妖精诸葛呀，那可是带着开着挂来的，那不是一个一般玩家，那是。所以说，三国的这个魅力就是，它给人其实给人什么呀？反过来说，如果世界上有赵云这么完美的人，他会有一种安全感。其实三国为什么老提赵云，他有一种安全感。你去这个人吧，就是日本人理解的赵云还理解特别的对，就是为什么我一眼就看上三国无双这游戏了。我跟你说什么意思，就是他虽然是日本人设计的，但他完全是按照三国的逻辑去设计的，按照三国这套亚文化的逻辑去设计的。也就是说这个游戏，你如果一个人对周周奇妙冒险很感兴趣，他是哪儿的，他是这个地球上哪儿的人都没有关系，因为他画出来的花京院、空调成太郎、迪奥、这个徐伦，他画了，他就是最很正确的那个，即使他不改编过，即使他有过自己的理解和自己的风格，但问题是他懂什么是周周，同理日本人也懂这个。懂这个的好处就在于，没想到你一眼就能看懂，他得了一套文脉上的语言，并且把它合理的改编和翻译成了完全一套不一样的世界语言，却让一个不在那套不在不完全在那套文化下的人能理解。但话说回来，我们是不完全不在那套文化下吗？其实我跟你说，能懂三国无双这个人物设定上的巧妙构思的玩家呀，其实一大多啊，其实是首先是懂三国，是看三国的，知道三国里面大小故事各种梗。其次，这些孩子从小也得看点日本动漫，对日本的番也懂，哎 ，EVA 啊，网球王子什么都得看点，什么都就是日漫他得看，日本的游戏他得看。为什么只有这两样你都懂了，才能真正理解无双的魅力？就在于这儿，因为其实无双是借力打力了。三国无双，三国这 IP 它没有，首先没有版权问题，你就用吧，对吧？日本有三国，你凭什么说我改编的就是三国志里，对吧？而且三国志史书你随便改，你最好你现在你让人翻开史书都难，你改编算什么的了？随便改。赵云，你说我听完那么多袁阔成也好，还中国人理解的赵云也好，有大概有个印象哦，这么一个白盔白甲的一个拿使用长枪的一个使用一杆银枪的一个将军，很年轻这样的一个形象，不管多少岁他都永远是那个形象。赵云就像这个二乔一样，只分年轻二乔和老二乔。我跟你这么说，我就跟大家这么说， 日本的今天的一些动漫里的这个所谓的爽的部分、燃的部分，本质上啊，有日本自己的文化在的同时，其实他的一些编剧技巧多少是借鉴过中国的东西，中国的名小说、轻小说，这个是连日本人都不可否认的一点。但是呢，这一点却被今天的中国的很多编剧遗忘了。《红楼梦》里怎么写这些东西，《三国水浒》里面怎么写这些东西，这里面咱就说摘套路，这是大有大有的。但日本是把这套路摘了以后，套了很多新奇的东西在里头，又加他自己东西，把它发展出来了一大套体系出来，让你觉得就是百试不爽。虽然是套路，但是次次都奏效，哎，它这么一个东西。所以说呢，咱们就得聊一聊这个无双游戏。说到这儿了，那这个赵云这个长坂坡它是怎么回事？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就是说白了，在极端劣势的情况下，一个人还干掉了很多人。我们用什么样的词汇来形容这种行为啊？壮烈。如果自古至今，军队中的军人，在战争模式下，在战争的时代下，在战场中，他的义务就是杀敌，他的道德就是杀敌，他的荣耀和光荣就是杀敌的话，如果这咱们确认这一点的话，那么一个人奋勇作战，最后不仅逃得生还，而且一个人还在极为劣势情况下斩杀了整个曹营多少员将。什么叫将呢？翻译过来就是，说白了，这话说的其实不明显，说白就是受过军事训练的，受过军队武艺训练的人，教官，有军衔的军官，在比赛中丧生了，在实际的战场中和赵云交手以后丧生了。咱说这是小说啊，丧生了，而且死的是各有异状，基本上在赵云面前没有走过五回合的，基本就没有走不了，就是那种出来就露，就是大众脸武将啊，就是在赵云面前啊，真的就像无双里的草一样，照面就死，碰上就死。而且他们见着赵云的时候还不认识赵云，不知道这位哪位，就以为是一普通人的，可能赵云穿的也没穿点那爱马仕什么的，他们有点看清赵云了，觉得自己带着点人，然后这个散兵游勇的，呵，你赵云你就一个人，我怕你，你殊不知赵云都杀红了眼了，再加上赵云这身武术咱也不知道谁传的。其实还有一本特别特殊的三国的小说啊，是杜撰了一套这个武力值的，这个应该是元代的一个三国，就是说的就是赵云是谁徒弟，姜维是谁徒弟，然后他们怎么着，马超是谁徒弟，谁他们都有高人教，最后谁克谁，谁克谁必须得拜谁，遇着谁就得拜什么之类，单有那么一套三国的故事啊。但是就什么意思，日本人非常喜欢这种调调的故事，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展现出人的超越，就是转瞬即逝之美，也就是落英之美，这是日本人的审美意识。无论是典韦之死、关羽之死、赵云的长坂坡，都有这个味道在里头，都有这个味道在里头。更重要的是一种以寡敌众的这么一种坚韧的，这个不遗余力的，这个有根性，日本说有毅力吧，就是有根性的，有骨气的这么一种状态。它常常反映，这就是日本性就比较重。为什么一个弹丸国，它狭长的一个群岛，一个列岛啊，就这么点地儿，它的战略也好，然后它经常面临一种什么匮乏，资源匮乏，物资匮乏，各种匮乏。日本人其实他的这种骨里头就有这么一种，我怎么办呀？我以弱小如何博宏大？我以弱小如何胜强大的这么一种，而且往往日本他还会胜强大，就确实还做到了，但是往往这种胜是起源偷袭， 起源于偷袭，在正面战场中硬刚的还比较少，偷袭的还比较多，但是光是以小博大这种豪赌之胜，就说这场战争说白了，比如说比较有经典的这个织田信长在统辖舰击杀金川议员埋伏击杀金川议员的故事就是这样，哎，他让人很痛快啊，转折点他无论创业什么，哎呦，没想到一个黑马啊，一个萌新竟然把一个拳皇老手给世界排名前三十的一个世界冠军给干死了。再一看那排位，全球排名1700多名，好吗？就有点这感觉。名不见经传，织田信长是谁？都说白了不是什么大企业，就说白了有织田家尾张织田，这不是什么大企业，你史廷幕府底下的一个小的不知名人物，但是混出来了。信长的野望，信长的野心，对吧？信长的志向，太阁立志，全是这故事，都是这种低微的、含微的。但是他怎么就一步一步拱到那儿了？为什么有这样的性格、有这样的人格、有这样的智谋？他干过多少的错的事儿？他招致了多少的怨恨？他是很干大事要讲道德，干不了大事，没有道德。大事里没有道德，越大事的事，人类越干大事越接近自然法则。大家要观察这一点，就是什么叫自然法则？自然界中谁碰见谁就是吃了你，蛇见了虎我也是把你咬死或者把你吃了，虎见了蛇也这么想，虎不会拿蛇当宠物，蛇也不会拿虎当宠物。他们不管什么物种见了之后就是俩字，卧槽，这对方是一什么玩意儿啊。这种本质，这种生物本质被周周奇妙冒险被猎人都运用得很好。为什么少年漫画很好看？因为它有一种两个动物突然相遇了以后互相不知道对方什么尿性的，还猜呢对方有什么技能，对方有什么招，我操，对方这招什么条件能使用，对方这个怎么办，我怎么办。一堆就是少年漫画什么，它的本质是什么？一，体育实况转播啊，棒球比赛、剑道比赛、围棋比赛，实况转播。二，生物和生物之间的这个厮杀博弈，这是二，这是少年漫画。其三，一些古老的这种爽文的文脉，就是经典的一些小说套路。漫画就是小说啊，同志们，漫画就是小说，漫画本身就是小说，漫画只不过是画的小说，漫画只不过是小说中可以用画呈现以后，没想到这画越呈现它还越分支了，哎，这个画的魅力还更大了。很多东西这个，所以又在画上面又下了功夫，但本质上漫画就是小说。那么这个东西一旦起来了以后可了不得，人与人之间嘛，在这个和平年代，在有秩序的时候，大家用不着都天天露出獠牙来去互猜对方什么技能。但实际上你看公司里面有霸凌的人吧，有很多职权骚扰的人吧，有很多人仗着职权去压别人，让别人故意加班吧。比如说你快下班了，五点了，你要6点半下班啊，他突然5点半的时候告诉你，哎，你做一什么啊，你明天早上就用，你这不是恶心人吗？你他妈早不说，我就他妈明天早上交给你不就完了吗？但就是遇到这样，这还很普遍，关键这还很普遍。但实际上什么呀，那些大领导啊，那些公司内斗，你想想，他们就是天天在揣敌，天天在揣测这个对手，都琢磨什么呢？其实相互两边就跟那个军事评论员似的，就有点扯淡了，想多了，两边都想多了，越把对方想得越邪恶，最后呢，不得不付出和想象力和把对方想象那么邪恶所相等的那种准备和对对方的攻击，最后仇恨怨恨越积越深，得不到沟通，越来越僵，就这么回事。哎，拉回来接着说无双吧。其实这个事儿基本跟大家讲清楚了，我总结一下：赵云在长坂坡，真田幸村的这个大阪东下之阵的英勇表现啊，基本上就是奠定了无双的这个游戏的一个基调和基础，一骑当千。哎，后来你就可以看到，那么推而广之吧，这种强主角强人设的这种日本动漫还很多，这也就是为什么无双到最后它可以改编，对吧？ 一个人他有点个人英雄主义吗？肯定是有的，比如说路飞，比如说个人有个人的战场。其实你说火影忍者适不适合改无双呢？也适合，但实际上，怎么说呢？火影忍者改无双吧，它一个是故事有点拉得太长，但二一个它，火影忍者它的战斗啊，围绕在这个 BOSS 战为主，比较少有这个小兵的这个打，不也不是完全没有，但是它不是特别多。可是，到了。比如说海贼王他为什么做无双，海贼王有势力，有大型战争的，或者说这个整段故事都泡在大型战争里的设定的这种游戏，其实更适合改无双。还有什么呀？特洛伊无双是不是也有？好多呢，好多无双我都没听过，都没玩过，可能欧洲人美国人玩过，我都没玩过好多。哎呀，就这意思吧，反正光荣特工不错。这个无双游戏啊，咱们论回来啊，到了比如说真三无双，咱们说二三四可能经典，但是有人可能五入坑。其实每个入坑的人都觉得那个入坑那一座可能是比较经典的啊，就有点像一个你入坑那一座就是你的母乳，那个乳母啊，对，就是你就会认它。但实际上我从总的这个来评判的话，我还是觉得四好。因为四以后就再也没有三国无双四的这个体制，因为什么呀，就过渡到 PS3 的时代了。四是 PS2 和 PS3 之间的那个 PS2 的末年的最高潮、最高峰、最顶端的一个杰作。四是集合了二三的两代的经验做出来的四。二三四乍一看长得差不多。但是这个四，武将数量啊、招式啊、想法呀、不错。真的不错。五呢是创新代，但是做的有点过了。衣服的设计啊，就刚换 PS3 嘛，那会儿就觉得说，哎呦，这次世代了，次世代咱们怎么得设计，结果设计的就有点飘。六呢拉回来了一点，六呢着重金属的感觉，但是六明显是一个什么呢，是半代。三国无双真三国无双六啊是一个没有特别完成的作品，但是真三国无双七 with 猛将传，就这个说实话应该是我觉得拿 Switch 收藏一版是最好，或者 PC 上收藏一版，因为这个是我觉得它完成度非常非常的高，非常完整，而且非常像第四代。衣服连那个人的一些设计都回归了，就是它让你感觉，哎，怎么又复古了？但是复古里面又有点新的东西。第八代呢是六，又是一个新的尝试。第八代都跳到了这个，又是次世代，就 PS4 时代，真三国无双八。这个缺点就比较明显了，就是游戏说实话不是粉丝真撑不太下去，那个就是完全是因为我太爱这个三国无双的人物了，真的是爱你看他们一遍你都高兴，你就听他们说话都高兴，你用他的时候你就特痛快，心里特高兴，因为你很崇拜这些小说里面的人物。说实话到最后我都不知道我是在喜欢日本的三国无双里的三国，还是喜欢演绎中的三国，好像都喜欢，只要你自洽我好像就都喜欢。哎呀，但是这个三国无双的事情啊，咱们要着重讲呢，咱们这个之后可以讲一讲人物的篇，哎，就是他人物设定上面的一些逻辑啊、梗啊，他怎么设计出来的，为什么这个让懂三国的玩家一看，哎，喜欢，呵，有意思，还得有意思。三国无双是很幽默的游戏，真三国无双是很幽默的游戏，它的年龄层它其实定得很轻松，它基本上都是很轻的，这也是为什么它被人瞧不起，是因为它实际上是一款休闲游戏，但是它如果你去打它的修罗模式，也是最高难度，其实它和魂系列的难度近似，比魂系列要，它和魂系列两种游戏啊，没有可比性。但我只说从掉血、扣血，或者说你在战场的生还的程度和悔恨的程度来说，和魂系列其实差不多。我说的是最高难度的 你要选到那个，你带着好的兵器、好的马、好的装备之类的啊，那都慢慢刷。它的游戏的机制不一样，是系统完全就不一样，和魂系列没有办法比，和相对硬核的动作游戏，比如《忍者龙剑传》《鬼泣》《人王》，这都没法比，它不是一回事儿。无双游戏有无双游戏自己的这个玩法，咱们可以在之后的节目里面呢详细跟大家去聊一聊。今天主要就是聊聊这个无双背后的根基，哎，所以说大家可以畅想一下，你如果是一个无双粉，你喜欢，你希望无双类型和什么题材和什么样的 IP 做嫁接呢？可以给我留言啊，大家一块儿乐呵乐呵。好了，本期通言无忌就说到这儿吧，之后有空再聊，拜拜。